好，那么492这边哈，所以呢，吉藏大师说，其实这个偈颂双破一义呢，还可以应用到很多这种佛法上面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把那个生趣味识的这个一义啊，还有真俗的一义啊，真妄的一义啊，心惑的一义都可以啊。因此，他下面大概就是讲一下啊，他说像第一个问住名跟住。住只是一个名称，跟实际上的住字，这个名称跟那个实体的东西是一还是义？如果你说它是义，那住名非但义住也是呢，跟其他东西也不一样。既然你可以用住的这个名称去叫做住，那你也可以呢得到一切的东西，用叫住就可以得到一个。为什么？因为名字跟住字实体是不一样，你可以用名字去得到那个住子的话，那你也可以用住子这个名字去得到一切物。那如果不行，你叫住子这个名字不能够真的得到一切物，那应该通通都不能得，包括住子也不能得、哦、所以不可以是义、哦、那如果是一名字跟住子的实体，如果是一啊，当你讲住子的时候，名字当下就是柱子，那个柱子就到你嘴巴里面来了。哦，这有时候吉藏大师的逻辑也实在是太厉害了哈、哦，所以不可以是一，也不可以是义。好，那这是现象界的东西哈、哦，这世俗的东西可以这样说。那他就问说，那佛法里面讲的真俗二谛，真俗二谛有讲一有讲义，那有什么过失呢？哦、他说呢，如果讲一有五过三劫、哦、那你说那义呢、哦、其实、哦、义在哪里呢？义在倒数第四行最后一个字，也就是说呢，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云何出真外句点，然后真俗义体另起一段哦、所以这个断句没断好啊，句点也没弄好，所以就会看不清楚啊、哦。所以呢，一有五过三劫，然后呢，义真俗义体，那也有几种过失，就是下面倒数第三行那些过失。哦，断是这样断。哦，那真俗义体有五过三劫，他就先讲了一下五过则。如果用真从俗，也就是一体嘛，那你就把真省略，全部都是俗，那俗谛是无常，那变成真谛也无常咯。那倒过来说，把俗谛拿掉，全部通通归为真谛，那真谛是常住，那俗谛也常住咯，啊，都不行了，对不对？然后第三个，真不从俗，既然你不能够拿掉其中一个，真不从俗，那就是真跟俗是异的。你怎么说它是一呢？那俗不从真一样啊，俗跟真义啊，也不是一啊，啊，那如果你说那体一义义，哦，那就是一个一也是一个义，怎么说呢？体一是一义一，义义是义义，音都一样，哦，所以这样一来，那就是义一义义，那不是只有一而已。真跟俗不能够是一而已，如果你用体一意义的话，他说那个其实就是一一意义，不是只有一而已，也不可以、哦、那以上这五种过失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叫做三劫。第一跟第二就硬是只能够是一，不是真就是俗，但是这样一来那就违背真谛是常住，俗谛是无常，这也不对。次良就是三跟四，那就不是一啊，啊，真跟俗不是一啊，是明明是义啊。那第三个，那就是义义义义啊，怎么会是一呢？啊，所以这样不对。再问，今人多执体一义义有何过失？是同一体，但是从不同的两个意思去讲真谛跟俗谛。他说这样有什么过失？请问各位，对于真俗二谛是不是有类似的想法？ 是同一体，但是是不同的两个意思。哦，他说这样的过失是什么？俗义义真义的话，俗的义跟真义是不一样的话，那到底这个俗是极真为极真，还是出真外，就在真里面跟真不一样，还是在真之外另有俗？那如果你那个俗跟真是体一，可是意识不一样，那俗在真里面，那应该是体一意一。那如果是在真之外，是异于真，这出真外，那怎么能够叫做一呢？怎么叫做体一呢？明明就是真另外有个俗啊，俗另外有个真呢、啊，那怎么叫做体一呢？所以佛及弟子知法性外无法，云何出真外？诸法不能离开法性啊，诸法不就是真谛吗？诸法就是俗谛啊，法性就是真谛啊，诸法哪有离开法性另外有诸法呢？所以你说俗谛是在真外还是在极真呢？那极真的话就应该是体一意一啊，那怎么会是体一意一呢？哦，所以到这里就句点，然后呢这是一的过失，然后义呢真俗义体，讲的是体哦，体是义哦，前面那个讲的是体一哦，好，现在是义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害金相极之言，明明经上常常讲真俗相极啊，你现在说真俗义体，你不就是害金相极之言？另外真俗义体法性外应有法，那佛跟这些圣弟子啊都妄谈了，都讲假话咯，所以的确不可以真俗义体。所以真俗一体有过失，真俗义体有更大的过失。这里面比较麻烦的就是那个真俗是体一，但是那个义是不同，我们通常是这样讲，但是他被他反驳的好像就不对了。我告诉各位，如果我们去解释体一意义，不是像他反驳的那样，也就是说呢，一心开二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真如门生灭门不是离开一心啊、哦，这二门各总摄一切法，这是起心论的用法说法，就是这样。所以当他的心真如门，心生灭门，他并不是离开一心体一去另外讲，但是呢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门，不同的义呢？那个道理的义为什么不一样？一个是从不生不灭这边去看一心，一个是从缘起相用这边去看一心。所以起心论第一个开头就告诉你，四二门各总摄一切法，你可以从心真如门看一切法，含摄一切法，心生灭门也可以含摄一切法，一切法包括四出世间法，包括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你千万不要误会，心真如门只讲无为无漏，心真如门都只讲无为无漏，心生灭门都只讲有为有漏，这样的话你就错解了起心论一心开二门的意思。二门各皆总摄一切法，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体一意义。但是呢吉藏大师说，如果是这样，那叫做意义意义，我也可以非一非一啊。但是他现在就是说有自信，一直在强调中观论师，他会这样变都是强调说，当你讲义的时候就是有实体的义，当你讲一的时候又是硬是把两个有实体有自信的东西硬要把它变成一，当然就有过失了。所以他的论点，他之所以能够破，都是站在你对任何一法都只有自信，这时候你讲一也不对，是讲义也不对。 当你不是从有自信去讲那些法的时候，他的一个反驳全部呢都不是在 破你的，都是在破那个有自信的、有自体的。哦，好，那么真俗两者之间是这样，那真妄呢？最后两行这边也是这样，当你把真妄，如果起心论用的水跟坡，你也把它当成有自信的话，那这时候你当有自信的水坡或者是真妄，是一也不对，是义也不对。所以他说，如果是一也是做五难三劫，以此类推。那如果是义，水跟坡是义义体啊，有自信的义体，两个不同的体，那坡自动，水不动，水自静，坡不静，事实不是这样啊，所以不可以义体。所以从后面这一行就更加明显，他的破法的主要立论点都是认为你把那些法都当成有自信、有自体，真跟妄，如果实有自信，啊，水跟坡也是实有自信，当然也不可以依，也不可以异。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楚为什么每一次都被破。那读完中论，几乎唯识学跟法藏如来藏学啊，通通被破了，就只剩下法性空慧学。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啊，法性空慧里面的这一些都是举例来破有自信执。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课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学法相唯识，学法界缘觉，千万不能够落入自信执，否则你就很难跟法性空慧的中观能够融合，怎么样也融不起来。总觉得你要么就选那边，要么就选这边，你只能够选其一，怎么可能融合得起来？啊，融不起来是因为基本上你根本没有把中观、把中论的法性空慧搞清楚，它所破的都是自信执。啊，好，那么这个493，你看哈，这个246第六行的解释呢，一样，分别是然。分别是可然，就是分为两体，就刚墨学强调的分为两体，所以然跟可然就分开两边了，两个东西了，别使东跟西啊，是两个个体了，再来处处离可然，应有然，那照你这样说，那就是都可以分开啦，火跟心可以分开啦，但实际上又不行啦，所以义不可得啊，所以他说由此，所以由此一句来者，取前举离以病外人啊，就是外人跟那个离是类似的，恐外意云心火相离，如猛风吹于绝焰。这句话我一直在想啊，我还想不懂，心火相离为什么是猛风吹于绝焰呢？他是强调离心之火，那离心之火跟猛风吹于绝焰是什么意思？风很大，所以风一吹，那个火就没有了。你看，这跟火跟心分开是什么？我还是没想懂。如果你们想懂的人，告诉我一下。我真的不知道这句话那为什么弄在这个火跟心相离。所以精明处处皆离，如果这个可以成立的话，那处处都可以离。木跟火，心跟火可以全部分开。一处为心处，一处为火处，既得离心，亦因离火，处处的话心火各离，各处东西，这样是不合理的啊！你一定有可燃物才会有火在，火的出现就代表正在烧着那个可燃物啊！所以燃可燃不能相离，所以这个是第一首双破一义，接下来偏破义，刚讲过了，从第二首偈颂到第七首就偏颇义啊，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用然可然拿来譬喻人法，人就是我，法就是五音，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五音是实法，人我是假， 所以甲跟十是义，是不一样，所以呢偏颇义就比较多啊。好，所以呢这里面就分三段，初破次旧，后面再来破旧。那破的话呢就是二三四五，旧的话呢是第六首，再破旧第七首寄送。所以前面的破刚讲的二三四五就分成四段，第一个四思破，这是第二首，二思破第三首，一思破第四首，第五首就是福中破，二三四五。好，那么这个四思是哪四思呢？就如同他这边讲的，常然思因思缘无作，寄送呢如是常因然，不因可燃生，则无燃火功，亦名无作火。各位不要忘记，它是延续前面来，如果是可燃跟燃意的话，分开的话，所以如果意如是常因燃，不因可燃生、然后再来无燃火功，也叫做无作火。所以他说这个里面这四句就有这四种过失啊，每一句代表一个过失啊。所以常然什么意思？因为一般是因心有火，心尽火灭，所以不常然。现在火跟心可以分开，火与心异，所以心不见了没有关系，火还是可以常在，所以是故常然。第二个思因，既有火体一心啊，火有一个实体跟心不一样，所以火不需要心，就是思因。思缘就是有人要去做这个动作，你才能够把那个木材点火点上来，所以不需要啊，因为火跟心是分开的，它可以一直在啊，还需要人去做吗？不需要。所以思缘，这个缘就是人工将护令火得燃，现在火既离心常燃，何需要人工呢？不需要了。无作就是没有作用，因为火是烧心，现在火可以离开心，所以呢它火也不会去烧心，不需要烧心呢、就没有那个作用在。所以这叫四种过失。到这里是一段，也就是说你应该把这个故无作也这边做一个断句，然后接下来如是因常然，他先把这四种过失这样分开解释完之后，开始解释寄送。他说这个寄送是从前寄来的，前寄的下半就是火跟心是分开的一体啊，所以如果火跟心是一体，那就常然，所以才说从前寄下半身啊，既然可以相离，当然就可以常然啊，一直就可以一直烧着啊。然后第二句不因可燃生，第二句是举无因是常燃，为什么可以常燃？因为它不需要木材啊，因为火跟心是分开的啊，它可以自己独立啊，所以不需要因为可燃就能够生火啊，不因可燃而生啊，火是自己常燃啊，所以才说呢这就是无因是常燃。所以这样两句，第一句火有自信，火有自己的火体啊，第二句火不需要因它而生啊，可以无因生，这就是上半。再来下半无燃火功，这一句人与火无功，不需要人去做功啊。第二句一名无作火，它也没有作用了，火于心无用了，所以突然又冒一句又回到无缘去了因为第三句无燃火功，他说这个就是无缘嘛，所以不需要人的缘外缘，这个可以说等于是在解释常的意思，如世间物不从因缘，是故为常。然后第四句明火无用又强调一下火无用好，然后呢所以作此分者，这一句应该拿到下面一段。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分别？硬是要把那个第三句第四句加上来甚至是第四句 又加了一个译名无作火。他说哈，作此分别者呢是青木论师啊，解释第四句，别作互斥。你说哪里哪里？你看哦，四九五的长行啊，你看四九五长行，若然可然异，如果两个相不同的话，则然不待可然而常然，这是第一句。若常然者，则自助其体，不待因缘，这是失因。失缘，失缘的话，人工则空，人工者将互火令然，所以事工现有，不需要人工了，所以就失缘。是故之火不亦可燃，不可以离可燃。句点少一个句点，最后那个结束了，加句点。所以互斥，这就是这边写的。他又讲互斥，为什么会加一个互斥？就特别解释第四句啊。若然亦可燃，如果火跟心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那火燃即无作啊，也就是呢，它不需要去烧那个心呢、啊。离可燃，火何所烧？离开那个木材心，火何所烧？现在不需要烧了，因为它分开了，所以火不需要烧木材啊。所以这样的话，若而者，火则无作。有那个无作火吗？无作火，无有事事，所以他才会说呢，青木论师特别针对这第四句特别加以解释。所以四九四的倒数第二行才会说呢，作此分者，青木是第四句，别作互斥，故之意上三句跟上面三句不一样。那为什么青木一定要把它分成这样上下两部分呢？青木所以分为二义者，恶意者那个句点，中间那个句点拿掉。青木之所以这样子解释恶意，有分成这样两个意思来解释，欲明火有恶意，火一定本身有两个，一个是火体，一个是火用。结果现在体常然，那它有用吗？就变成没有用了。火体常然，不需要去烧木材的用啊，就用就显不出来了。哦，所以才会说上三句明火体四常，这样的话后一句火就无用，明火无火用，那这样的话体跟用不同，这样也不合理。所以为什么青木论师要分开成这样两个？这就是他说的作，所以作此分者、哦、有这个意思在。好，所以这个是四思。如果火跟心可燃跟燃是一体，就有这四种过失。然后接下来变成两种过失，问曰：云何火不从因缘生，人工亦空呢？不从因缘生，人工为什么也空呢？啊，他说这个是答曰：燃不待可燃，则不从缘生。这个火不需要木材，那不从缘生。火若常燃者，人工则因空，那就常燃了，还需要人去点它吗？所以人工因空，所以他说这个寄送解释前面的四思，虽然四种思可以其实把它归纳成两类，思因思缘。好，所以反过来我们先看后面的长行四九六的第二行长行，然可然若异，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的话，那不待可燃，可以有火。不需要木材可以有火，若不待可燃可以有火，有燃的话则无相因法，所以火跟心呢、啊、没有相依靠的，无相因法。既然不是相因，那就不是从因缘生，是故不从因缘生啊。所以这就是思因思缘，可以整理成这样思因思缘。所以回来四九五，四九五倒数第三行，所以它可以整理成思因思缘。是故有常然即以无作之咎，也就是说思因思缘之后，它就有常然跟没有烧木材的用，无作的过失，两个过失都有了。虽然四个过失写在前面，只要思因思缘连带了，那两个过失也会跟着来。所以只要解释这两个过失，就等于解释四个过失。 句式上意，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寄送上半那两句失音，下半失源。所以你看，明明的寄送文字是则不从原生哦。那个对火而言，那个是木材是阴，然后呢人工是源，它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才会说上半失阴，下半失源。上半呢是离开木材自有活体，就不需要那个木材，所以无阴。然后下半呢不需要人工，就是失源，就这样子啊。所以它的阴源是这样的定义。好，那么496的第四行又另起一段了。互斥，若然亦可然，则因常然；若常然者，则因离可然，别见有然。离开木材，你可以看到火啊，离可燃的木材的心可以看到，别见有火，更不需人工，何以故？所以他说呢，这个是解释下半不需原意，其实特别针对那一句，但是又是发起下面的这一个意思在，所以呢，这边呢第四首寄送呢才会说这个叫做取意破。那寄送呢是若如未然时，特别强调是然时，那个时间呢名为可燃者，尔时但有心，何物燃可燃。直接跳过去看497的这个最后两行的那个长行，497最后两行后，若未先有心句点，烧时名可燃者，也就是说先有木材，烧的时候才叫做可燃，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没错啊。平常叫木材啊，正在点了火了，那才叫做可燃啊。他说：“世事不尔，若离燃，别有可燃者，云何言燃时名可燃？”哎，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离开火，另外有一个可燃，如果有别体可得，有字体，可燃的字体是离开火，另外有可燃的字体，那你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燃时名可燃？可见你自己的定义就错了啊。你既然定义要燃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做可燃，可见你的可燃不能够离开燃，对不对？所以他才说若离燃别有可燃，你干嘛特别一定要强调燃时叫可燃？所以你的可燃是不能够离开燃，另外自己独立成就，独立 成立。好，回到496取意破这边，他说这个第三取意破上二季标四失，也就是说第二第三实际上他讲的是那四种过失，虽然第三把它整理成失因失缘两种过失，所以有四种过失呢，过失已经成立了，但外人亦云无此四失，没有啊，没有这四种过失啊。所以然者为什么会这样，他认为没有过失呢？他说亦有两种，我讲亦啊，然可然亦有两种，一个是相因亦，一个是不相因亦，你一直站在那个不相因意来反驳我，所以才有那四种过失。如果我讲的那个意是相因的意，就没有四种过失。相因的意就是那个然时名可然，这可见那个可然跟然是有相因，但是呢虽然有互相连带的关系，但是还可以叫做有意体，体是相异的，所以这叫做相因之意。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那四种过失，所以特别强调燃时名为可燃，一定要正在烧的时候才叫做可燃。他说这样的解释你可以从反顺来看，这句话燃时名可燃，反的话来看还没有烧的时候已是可燃，那这样的话呢，可燃不因燃，那燃火也可以不因可燃， 这样的话呢，就是如同你说的不相因义、哦、那这样叫做有过失。现在你不是哦，你现在是说不是这样 哦, 哦，所以呢不是反的，是顺的咯、哦、所以然时才是可然。所以这样的话，那你的可然是不是要因然才叫做可然、哦、所以既然是可然因然，倒推然也因可然，是互相相因的哦，所以有因有缘啊、哦，有因有缘就有火有燃，然后也叫做可燃。因缘尽则灭，所以呢，我就不常燃，所以我是假因缘有火，火则烧心，就没有那个没有过没有作用的过失，我就免掉四种过失。哦，是这样对不对？哦，我的意思是这样哦。结果这样对不对呢？好像听起来是对啊。如果你是反驳，应该到这里他也没话说啊，就说啊对哦，你这样 OK， 我同意啊。可是你知道他寄送怎么说？尔时但有心，何物然可然？你这样的定义，永远木材还是木材，怎么有可燃的物呢？哦，所以他为了要表白这个呢，他用一些问答让你了解哈、哦。你看，问最后一行，上来二季，也就是第二首跟第三首，显然有事实。今何故不就燃，而只是就那个可燃呢？哦、他说呢，举可燃，就燃。可然如果不因然不能成立，况然不因可然而得成立呢？所以用因然有可然来救可然。越绕口令、啊、真的是越来越绕口令。这段我也是想半天、哦、才讲出那句话。他的问话是说，你为什么不救然，你只是救那个可燃那个木材，而且是正在烧的时候叫可燃，用这样来救那个可燃，你为什么不直接救那个火呢？啊、哦，火就成立的话就可以了。他反过来说呢，你用可燃，如果可燃可以成立的话，那燃也就可以成立，对不对？如果可燃可以成立，燃就成立了，哦。所以如果可燃不能够因为火而成立、哦、那可燃不能成立，火那个燃也就不能成立、哦、所以现在用因为正在燃烧的来救可燃，那可燃成立，燃也成立，可燃也成立，燃也成立，两个都成立。他的意思是这样，只要救一边，但是他怎么救？因然有可燃，什么因然？因然正在燃烧的时候，因为火来成立可燃，所以那个木材的可燃也就成立，那可燃成立，燃也就成立，火就成立。这是他的问答的意思。当然，第二上明四思，那应该整个救啊。他说没有关系，只要呢。不失因，因成立，三个过失通通都没有了，啊，就通通成立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只救那个可燃的因，只要呢不失因，啊，那三种过失通通都可以回来，都不会犯过失了。他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好，所以呢，现在开始针对寄送破的话来说了。尔时但有心，何物然可燃？他说这边就是下半去破，这边真正开始去破，也就是说纵然正在烧的时候，如果你有自信，那个木材是有自体有自信的，即使正在烧的时候还是叫做心，不应该叫做可燃。为什么？因为你硬是要定义说燃时叫做可燃，可见你那个心、哦、不是有自信的， 一定要对着有火的时候它才叫做可燃，否则它永远只叫做木头，不叫可燃。他的意思是这样，就算在烧，有自信的木头还只叫做木头，不应该改成叫做可燃，因为烧跟不烧都跟火是不同的体。不烧的时候叫做木头，正在烧也叫木头，那才叫做个别不同的体啊。所以你看，烧跟不烧终究是意，只是心而已。尔时但有心，就是这个意思。何物燃可燃？哪里叫做可燃呢？你之所以定义它叫做可燃物，木头变成可燃物，你为什么这时候改名称？它叫 不叫木头，叫做可燃物，就是因为它正在烧。所以那个可燃物的定义是一定要因为火而定出来的哦。所以何物燃可燃这句话，烧与不烧中义，但有心何得言燃时方明可燃。所以他说上一句是破，后面这一句是呵责。从头到尾如果有自信，木头有自信，它不能叫可燃物，它终究就叫做木头。之所以你把木头改名字叫做可燃物，就是因为它是相对而有，相对那个火的那个燃，定名叫做可燃物，这样子。哦，所以烧与不烧中义，但有心何时尔时有何物燃即可燃？没有啊，你找不到两个东西啊，终究就只有心跟火啊，哪有燃跟可燃呢？所以又是尔时但有心者，只是叠外义。外人的意思是什么呢？燃烧时心明可燃，未烧之时此但有于心，所以故今叠之啊。尔时但有心，那不就是你讲的吗？只有心呢，何物燃可燃？这才是破，也就是另外一个角度解释那两句话。举其未烧之心，破其烧时明可燃，如意未燃啊，就是像刚我解释的，你终究都只能叫木头。你之所以把木头改名字叫做可燃物，可见它是对着燃这个火去定义叫做可燃啊。所以尔时既但有心，以何物来燃叫做可燃呢？只有心呢，燃也没有，可燃也没有，所以此名无有离心之火，没有那个离心之火，以烧离心之火名为可燃啊。若虽有离心之火，以烧离火之心名可燃者，火则离心，心亦离火，便不相应。可以那个火烧离火之心哦，你看有离心的火来烧离火的心，这样叫做可燃吗？不行啊，哦，既不相应，那就不需人工，所以整个四个过失你又回来了。所以才一直强调不可以有自信，燃跟可燃是相对而有的，可是这个相对而有还是不可以有自信。所以像这个第四首偈颂看起来好像已经是用相对而有的去定义哦，燃时名为可燃嘛，不是已经定得这么清楚了，是相对而有的，可是为什么还会被迫有自信有自体？如果有自体，永远都只是叫做木头的心，它不会变的啊。所以四九八的第一行，还真意中，真就是问难，不同的宗旨，所以这四个字要另一个句点啊，加个句点啊。还真意中，如既离燃，别有可燃，离开火，另外有可燃。那你怎么讲燃时使名可燃呢？你这句话本身就不能成立了。如果燃时才叫做可燃，那你就不得意。火跟心啊，燃跟可燃不得一体。如果你硬是要一体，你就不可以讲燃时名可燃啊。这段话不就很简单了吗？直接就这样讲就好了吼。所以这就是他前面的意思啊，用简单的描述的话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呢， 取义破。四思二思取义，到最后其实就是把前面的四种过失呢再把它讲一下。然后第五，福中难，若义则不治，不治则不烧，不烧则不灭，不灭则常住。然后呢，常行，若然亦可燃，这样的话就不相道，火不因自可燃，因为是一体啊，是两个不同的体啊，因为燃跟可燃是一体嘛，所以就不相制啊。何以故？不相待成故，不需要相待而有，可以分开自己独立。若燃不相待成，则自住其体，何用可燃？那不需要火，不需要那个木头，何用可燃？是故不自。若不自，则不燃可燃，就不会去烧那个可燃物。所以这边若不自，则不燃，那个燃是动词，不会去烧那个可燃物，因为烧不到啊，不自啊。何以故？无有不自而能烧者，那个火一定要靠近木材啊，没有那个火不靠近木材而能烧的，所以无有不自而能烧啊。所以这样一来，不燃就不会有燃烧这个动作，那不燃则无灭，则因常住自相，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你了解这个常常回过头去看寄送，若然跟可然是一体，那就不会相，也不会有交集了，不会有相碰触的时候，则不自，不自则不烧，不烧则不灭，不灭则常住，那永远火就是火，也不会灭，也不需要去点它，也不会灭掉，因为它不需要靠可燃物。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福中难。所以下面那个第五行的解释他说：上虽云燃时名可燃，终究你还是呢两个各自不同的字体，燃跟可燃是一体。那若中是义，则不相因，你还是那个四种过失，还是福有那四种过失，只是说不相因为不自耳。你还是分开的啊，不自。好，所以到这里是破啊，到第五首是破，第六首就是外人来救。问曰：燃与可燃异，而能自可燃，虽然异体，但是可以道，如同呢如此自彼人，彼人自此人，也就是说一定要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呢，我从我这边我走到你那一边，如果不是两个不同的人，怎么能够说我从这边走到你那边？要讲字，当然要讲义体啊，这就是他的旧。所以你看四九九的这个第四行，然与可然要不同，要义才能够字啊，而能字可然，如同呢男字与女，如女至于男，中间加个句点比较好，比较清楚。就何必一定要举男女，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就好了嘛，所以呢彼此就好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外人就义。所以你四九八的倒数第四行，你看外人就义，外人未来以其义故，一定要不同才由得相制，如果不义哪有相制可言，就本身是一体了，还要走来这去走来走去吗？不需要，就没有制了。好，那么这个是他的意思，外人的意思。然后就问：心火意义是谁所立的啊？为什么你一直强调这个？吉藏大师就说呢：内外二家，佛门内佛门外都有这个看法，并言体义啊，外道对于那个不同的体更有说法，一个是骗照，一个是偏照啊。什么叫偏照？偏照，我们这么说了这个木材，然后呢，火是不同的。偏照就专门针对说，这时候呢，火去烧木头，就针对了这个火来讲针对了这个木材起火来讲，这叫做偏照。 哦，所以呢，这也是说火跟心是一体。片照的话呢，就把那个火配合那个四大，哪里具有可燃性的东西，缘具足，那个火就能够烧到它，就能够起火。所以到处都有可燃性的物，也到处都有火大片照。但是可燃物是有一个主体，火大也有主体，所以火大跟可燃是可以片在一起片照。但是呢，终究还是离开呢，心跟火各有自信，这是外道。佛门内呢，他就举毗昙跟诚实这两家来代表啊。毗昙呢，他说火是热处，心具四维，所以可见火跟心是不同的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两个实体。那毗昙说一切有嘛，所以火也是有，心也是有。四维是什么呢？四维就是色香味触，没有声音，没有法尘，就是这四个。当时候他们就认为这四维是色法之元素，依四维而成地水火风四大，依着四维有四大，依四大而成五根。这个是诚实论的宗义。所以呢，如果各位说哎呀，现在还要去研究这个宗派的那种想法干什么呢？可是现在有人对南传的清净道论很有兴趣啊。清净道论主要是在讲如何修清净道，如何修解脱道，是没错，他强调的是这个。可是他的基本的论点，基本的观念，不外就是毗昙跟诚实。好，所以只是用这些论点，然后把它落实在如何修行，如何修清净道。所以如果各位要是呢没有了解这样的差别，你一下子接受这些清净道论的修法，那后面结果是什么？了脱生死，不错，很好啊。但是呢，怕是呢你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反而接受了这种毗昙跟诚实的想法，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接受中论为是如来藏思想，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不反对去学清净道论，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看清净道论，或者是你不需要仔细看，你只要看它的目录就好，你就觉得哇好了不起，真的把如何修三十七道品很详细的列举出来。所以就一个凡夫要去修三十七道品，要去修清净的解脱道，你真的能够有所依据。太棒了一本论，哦，但是呢他的论理所依据的理，那你得要避开，不要呢明明是大乘佛教破掉的，结果呢你先读读大乘读不通，然后呢去接受清净道论，你觉得哎，这个修行蛮好的，结果反过来学久了，反过来就否定汉传佛教大乘的这一些教理，那就不对了啊。希望是相辅相成啊，希望是相辅相成。好，所以呢你看他这边499页就引用这个，火是热处，心是四维，为什么这样写？他就证明说佛门内也有那个火跟心是一体的哦。然后呢诚实论也这么说，色处二法名之为火啊，火是假名，心是假名，但是而具四维，所以火跟心是不一样，虽然都是假名啊，但是呢具四维啊。所以这里面呢这个这边哈，你看哈，这个中论书中观论书就用这句话，四维成四大，四大成五根，这还在哪里？你看300页的倒数第七行，那边不是写着五诚实论云，四维成四大，四大成五根，五根是假名，无有实体 啊，所以四维是法假，五根是受假，众生是名假，都是用假啊。所以这个是成熟论的观点。从四维，四维是什么？色、香、味、触哦。然后从四维变成地水火风哦，然后依着地水火风而成为五根哦。那五根就是人我的五根哦，眼耳鼻舌身哦。哦，所以诚实论里面的第三十六品色相品里面问曰：如言五受因是苦地，何谓五？就像上次跟各位特别强调，它的五受因，五因的排列次序，色摆在前面没错，可是接下来是色啊、四四想受行，它是这样排哦，不是我们讲的色受想行识哦，是色埋一样排前面，可是第二个是四，再来才是想啊、哦，四想受行，所以它解释色因四大，解释色因四大，四大所因成法啊、哦，总名色四大。地水火风因色香味触故成四大，因此四大成眼等五根，所以此等相触故有生地者什么什么的啊，就是开始用这个四维跟四大的关系去解释了，这是诚实论啊。那详细呢，各位自己去看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三十六品这边，所以举这边只是要跟各位证明说，的确他这边写的没错。因四维而有四大，因四大成五根，因我五根，所以就有人我的众生。好，回到四九九，这边他只是要举例，说那个火大，也是呢由于色触二法那四维的其中两个，但实际上，诚实论并不是这样讲啊，哈、哦，诚实论它没有这么简单的。的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有一品叫做四大相品，它这里面有一个问答，他说：今地等大，地水火风，皆是色香味触众，也就是透过这四维所成就的，那无差别也啊？他说不一定啊，也就是说四大都是这四维所成就的，那这四大有没有差别呢？他说有没有不一样呢？他说不一定。例如呢，地大可以有色香味触，但是也可以只有色触没有香味，如金银等。哦，对啊，哦，金银闻起来没有味道，吃起来也没有味道，所以它也是地大哦。那一样，水大有色香味触四维，但是水里面呢也是液体的东西，也是有色味触没有香味的哦，那也是。也是有这样子的哈，那就举两个例子。然后火大，火里面呢有色香味触，有四维，但是也有火里面呢是有三个色香味没有触，色香触没有味，但也有两个只有色跟触没有香跟味。火里面有这样三种情形，那风里面也一样，有触无香，有香触两个不定。所以诚实论的本文它是。举这样的例子，地水火风这四大里面跟这个四维不一定通通要具足四维、哦、可以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的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吉藏大师引用诚实论讲，色触二法名之为火，我是用西贝塔找不到这样的文字在诚实论里面、哦、但是呢他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说什么是火，有色有触，怎么说？你眼睛看得到啊，啊你去碰触它会热啊，所以火的特性呢，可以说呢，这四维里面具有色跟触，但是呢，为什么诚实论里面说那也可以有味道？的确啊，你烧香啊，烧香有味啊，你一烧就有味啊，你说那火里面也有，有香啊哈、哦，有香，火里面有味吗？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个火到放到嘴巴里面也有味道，这个我不敢试，啊，这个、我不敢试。但是他是说火里面可以有这四个色香味触，啊，现在他只举两个，火呢是有色有触，名之为火。啊，那心的话具四维，地水火风，啊，这木材地水火风是四，就具四维。所以他说这两个是不一样，他举这个来证明什么呢？内外都有这样的看法， 火跟心都各有自体，所以是有一体。所以你看第二行，以其义故，火则烧心，明火自心，心则传火，叫做心自火。所以一定要一体才能够自这一个外人，救的就是这个立场，一定要一体才能够自、哦、那他反驳破那个旧，就是第七首，若未然可然，二俱相离者，如是然则能自于彼可然、哦、那么长行文，若离然有可然，句点啊、哦，如果离然有可然物，若离可然有然，就分开成两句话来讲，各自成者，如果如同你说的这样可以各自成，如是则因然自可然、哦、如同你说的是这样、哦啊、好像可以，而实不尔，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何以故？为什么离然无可然，离可然无然故。所以你举的例子，离男有女，离女有男，有男跟那个然跟可然是不一样的状况，男女的状况跟然跟可然是不同的，如玉飞也是不同类比，所以玉不成故。所以我的结语还是然不自可然、哦、所以呢他这个长行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吉藏大师的那个解释文呢，你看如你讲的男女的确是有两个不同的体，所以许后有自，可是心跟火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前面已经破了，如果心跟火是一体，那心终究是心，你为什么要定义它叫做可燃呢？木头就是木头啊，你为什么你要把木头变成叫做可燃物呢？可见它的确是已经在烧了，这时候才叫做可燃，否则你永远叫它木头就好了、哦、所以不能分开啊。既然不能分开，哪有相制不相制的问题呢？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心跟火分开，你才能够说哎，一体然后有相制，现在你分不开，你怎么能够说它叫做相制不相制呢？所以这里面它一直有一个观念，如果你没有掌握住的话，你一直搞不懂它的逻辑，就是可燃，它为什么这个时候叫做可燃？因为已经不能离开火，定义叫做可燃。那那个火为什么叫做燃？是对着有可燃物才有火，它一直是站在这种相对的观念来的，所以不能够一体，所以才要说这一整段都叫偏破义、啊、从偏破义来对峙。所以你回到490的最后一行那个科判、啊、最后一句，我不是说有六个偈颂偏破义，所以不要忘记到第七首偈颂都是从然可然是一体，偏就这个这两者是一体来破的。这整段第一首到第七首就是在破什么呢？一义门破。你看这是一义门破，这是第一首到第七首，接下来相待门破是第九首开始啊，第八首，对不起，第八首开始相待门破。好、哦，所以一义门到这里结束。啊，回到499，最后两行问曰：然可然相待而有，因可然有然，因然有可然，二法相待成。啊，还要加句点啊、哦，又少了一个句点。哎，这样子不行吗？明明你前面义不可以，对不对？那我现在相待而有，二法相待成，这样不对吗？因可然有然，因然有可然，这个相待门破。 你说这真麻烦了，为什么连这样也要破？有自信，有自信而成就要破。所以问题出在后面这句恶法相待成，这个成就是成有自信。所以他的解释，首先呢告诉你说这是开始要相待门破，他的解释呢就是说从前面以来都是破因成假，这一章特点就在这里破相待假。好，翻过来500页，所以破相待者，相待通生死涅槃，三圣一圣等万亿，相待若成万亿成，相待若坏一切坏。照说应该是这样啊，但是内外大小时有相待，时有就出问题了。所以从时有相待里面起乎爱见沉于业苦，所以论主才需要呢求相待无从，才能够净化烦恼。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连相待门都要破？所以那个问就是立啊，由然可然，云何言一？相待而成，岂可言义？啊，这没有错啊，相故不一，待故不异，它就没有异义啦。但是呢，相待门里面有通别，有定不定，有一法二法，这里面这个又是断句的问题哈，它又断的不是很恰当啊。所以到这里一法二法，再来既然讲通别定不定一法二法，所以底下就分开成这三部分，先讲通别，再讲定不定，再讲一法一二法，这样子。所以通带别带这里各自做成一段啊，通带别带合在一起，然后定不定放在一起，一法二法放在一起啊，这样子。好，通带的话是怎么样叫做通带？就是常对着不常，常之外都叫不常，就是通。那如果别的话呢，是长跟短互相而成立的，如长带短，所以一丝一名此为疏密相待。那个一丝下面那个句点拿掉，有一个法师说这个也叫做疏密相待。怎么说呢？长短相待叫做疏待，长带不长是密带，因为极长论不长啊，所以不长望长这是密。那如果长短相望就是二法，所以叫做疏带哦。所以它的通跟别或者疏跟密是这样定义的。所以三宗旧语云，就是这个他的老师啊，在这个法朗那边哈，成平之不平，成亲之不亲，所以平跟不平，亲跟不亲，这就是呢通带啊，子平为不平，故不平成平。不在那功效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一种相待而有的啊，所以这个是通带跟别带。再来定带跟不定带，例如生死跟涅槃，色跟心，这的确是有两个不同的特性特质的两个东西，两法。所以这是一定的，生死涅槃各有特色，各有特性。色跟心也一样，所以这是定带。那如果不定带的话呢，是五尺对着一丈来讲叫做短，可是五尺对着三尺来讲它叫做长。所以这种五尺这边到底是长算长还是算短，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这叫做定不定带。再来一法二法带啊，像现在呢，这个有人已经是人家的父亲的，但是我们一定是人家的小孩，所以同样这个人而言，他可以是父亲的角色，也可以是人家小孩子的角色，所以这叫做一法带啊。那二法带就是长跟短两法相待而有的，所以这叫二法带。所以相待有这三种情形，他先把它定义清楚一下。所以你的然可然相待而有，你到底属于哪一种带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相待而有，你的有是有自信的有还是因缘有？这就是他要表白的啊。所以底下 倒数第二行，五百页倒数第二行，经此四季，接下来的八到十一，片破一切相待意。所以呢，这四季意思很多了，就开两章，八跟九破成带，十跟十一破带成。什么意思？成而后带叫做成带，带而后成叫做带成，先成然后再相带，这叫做成而后带，然后带后而成，这叫做带成。好，所以呢，破成带，例如内外大小圣人皆言前有长短体成，先有那个体成，然后论相待，这叫做成而后待。那待成异三论师，不是三论师哦，啊，一种异三论师，非前有长短然后相待，但名由相待故有于长短，所以这是待而后成。结果呢，这两个都破。你说呢？哎，明明看起来只有第一个，哎，先有体，然后才有相待，这个是要破的。后面这个相待故有，这不是中论就是讲这个吗？相待有的吗？为什么要破？破有体有自信，透过相待而有自信的成立也要破。所以他说此之二门总摄一切相待意境，所以破此二宗的话，诸待皆破皆坏。好，那么这二门各二，出门二也就是那个破成带啊，也是八纪跟九纪嘛。所以呢，第八纪是定开即是破，定下面那个句点拿掉，定开即是破。第二个纪就是第九纪，受定正破成带啊，这个中间的句点就保留啊。所以定开跟受定什么意思？你的相待是然跟可然，一定要把它分开吗？那如果分得开，就代表各有自信。你先各有自信，然后才相待，当然就不允许啊。哦，所以才说定开即是破。你硬要这样的话，那其实这个相待一定不能成立啊。哦，所以呢，他的寄送就讲：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而法，有合法而有然可然。你到底要先决定哪一个？你是先定可然，还是先定然，然后才成立然跟可然二法？所以你看他说呢，他解释这个寄送：定开为二，上半双叠，下半正定。此意显在长行，但是呢，现在先略视之。如果你先定可然，前有可然，后有然，那一样堕上面的两个是异体的过失。一样，你先定然，后定可然，也是一样，也是异体。所以，既然你有前有后，就相离，相离就是异，异的话就不是真的带而有的。那如果一时则心火并有，亦不需相待。哪里需要相待？若心火俱无，那无则无物，也没有待。这时候你还去讲相待而有吗？哦，所以他这个逻辑实在是太厉害了哦，哎，真的输给他这样。好，这个是寄送，他马上就解释啊，哦。然后呢，长行，若因可然。而然成，反过来说，亦因然可然而成，所以他说这个叫做双叠。好，这所以他说双叠如文。那么双定，事中若先定有可然，则因可然，然后成立那个然；若先定有然，然后因然，然后成立那个可然，一定是这样子的吧？你要先定哪一个？先定可然还是先定然？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定。今若因可然而然成者，则先有可然 而后有然，那叫不因待后面的然而有可然了、啊。你已经先有可然了、啊，所以可见你说相待，你还先定一个，哦，那你既然先定木材的可然，然后有然，那你就那个可然就不需要再因然再定义可然，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先定有了啊。所以不因待然而有可然，会故可然在先，然在后故。啊、哦，所以如果你加个句点会更明显，可然在先呢、啊，然在后啊，所以你何必还要因着后面的然，然后去定义那个可然呢？不需要啦。所以他说这个就是难，所以双叠、双定，然后双难，啊、哦。所以双难里面呢，他不写双难，其实他前面写双难，他说难再分成二，502页第一行，他说难再分为二，先难可然在前，然后呢，最后一句次第难然在前，那个然在前的问难是在哪里？这是倒数第三行，若先然后有可然，所以然亦。有如是过，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一行，他说这个是第二，迫于然亦有是过，如上说也，他就不讲了。所以他只讲一个，虽然强调一个，其实就是双难啊。先讲哪一个？可然在前。那为什么一定要先讲这个？因为一般人都先有木头，然后再去点火，用木头生火啊。所以可然在前，一般人都是这样。或人多忌故、哦、所以这个难中有事、啊、这样的话失因不成不前同坏这四个、啊、那说那失因他说出如文在哪里就是刚刚念过的501页那个第二、最后两行501页最后两行那个呢就是失因不需要了、哦、不需要然呢、啊你可然已经先定好了不需要因然来定义可然了、啊、是因那不成若然不然可然是则可然不成混淆了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个是动词你看哦不成的意思是什么恐外人受论主可然是因而可然得成是故今明若然不去燃烧这个不燃就是不去燃烧如果那个火若燃就是那个火不燃不去燃烧那个可燃物的木头若火不去烧那个木头是则可燃不成啊，所以若燃这个火不去烧那个木头可燃则可燃不成中间那个句点拿掉所以这叫做可然不成这是第二个不成又可然不在于处离于然故这是第三名可然不前就是可然就不能够在前面要在然处方名可然实不在于处怎么会是在火的前面有可然呢岂在前也所以于处就是火的另外的地方所以那个可燃一定要在火的地方才叫做可燃所以如果你这样定义的话那可燃是在火之前呢、哦、所以不许就多其在前意所以这叫做不前如果你硬要在前那就有失因跟不成第一跟第二的过失、啊、若可燃不成如果可燃不能成立那火那个燃也不能够成立两者同坏所以这就是他的双难的第一个难可然在前有这四种过失那可然有这个过失可然在前有这个过失然在前也有这样的过失所以是故然可然二句不成叫双结所以这就是第八首偈颂定开啊，如果你硬要分开然跟可然分开那就是破这是第八首那第九首受定成破成大意那就下一次了、哦、所以今天已经时间超过一两分钟了、哦、所以总结呢 就是然可然，不可以分开。但是你说相待而有，相待怎么有也要破，如果有自信也要破。